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小燕。亲爱的 Dosti，你好。
那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，我们一起来相识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，我们能够跟你来分享两个重要的环节。一个呢就是天经中的妇女，这是一个新的环节。我们每一次呢介绍不同的历史当中的一些妇女。那还有呢就是主所问的问题。
天成呢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能不知道。你知道你有听说过吗？痛苦呢可以分一到十。我问你，最轻微的痛你觉得是什么？
最轻微的痛啊，是不是打一下的那种痛？
打一下不是，就是蚊子咬。
哦，蚊子咬是最轻的。就是只是痒一下。
然后呢，我问你第九级你觉得是什么？
第九级啊，是不是腰扭伤了那种痛？
类似腰扭伤，好像
比如说骨头断了那个。
对，类似就是被人打断腿。
哎呦，
第九，
这个是很痛很痛的了，
想想都觉得痛，对吧？
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骨头这个有问题，只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肌肉拉伤。那我自己以前的一个牧师呢，他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就是骑摩托车腿断掉，整个的腿断掉了。后来就接上了，他还能去行走。所以这个痛苦呢真是很难想象的。
好，接下来我要揭晓第十级的疼痛。
第十级的疼痛是不是这个妇女生产的那种痛啊？
对了，没错。我本身以为火烧应该会比顺产更痛，那结果发现伟大的母亲啊，他们真的经历人生十级的痛苦啊。
的确，你想想，如果你的骨头断的时候呢，极大的痛苦啊，那比这个还要痛苦的就是妇女生产生小孩的时候那个痛苦啊。那这个是真是很难想象的。
我跟你说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去年我身边有两位女性朋友，她们同时都准备要生孩子。那第一个就跟我说，我一定要去政府医院去生子，我一定要顺产。我知道顺产很痛，但是这个是我们拥有的医疗福利吗？我不能浪费的，所以多么的痛我也要忍过去。那第二个女性朋友她就跟我说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到私家医院去剖腹生子。
剖腹产，
没错。因为我先讲一下那个背景吧，在香港呢，基本上政府医院呢是不会给你去剖腹生子的，除非你有特殊的情况，除非医生评估过后发现你顺产自然分娩的那个风险会比较高，否则的话呢你是一定要顺产的。所以我这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的，她就说十几万就十几万吧，反正我真的忍受不到那个疼痛。这个呢就是我去年听到的两个准妈妈的话。
面对的都是疼痛，但是呢有不同的选择啊。其实呢我觉得，其实你即使这个用手术的方法剖腹产，也同样的也需要痛苦的，因为你要动刀嘛，要在你身上把真是把肉打开的，所以呢也是痛苦的。
人家说那个自然分娩可能痛就生的那一下，生出来之后你会完全不觉得痛，但是如果你是开刀的话，最起码你又要痛三个多月，连上厕所也上不到。
所以呢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面对痛苦的时候呢，你真是我们做男人呢很难想象到，
完全不能想象吧。你们
对啊，所以只是有些人呢做一些尝试，比如说用一些能感觉到的一些方法，比如说让你感觉到这种痛，极痛的这种痛只能让你去体验一下，但是呢生产是男人没有办法体验到的。
有办法的，因为国外呢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们就拿了一台机器模拟女士顺产时候的那种疼痛让男人去试试看，结果他们就是 不要了不要了，停止停止，很惨痛的那种感觉，让他们体验一下其实你的老婆是很辛苦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其实在妇女生产的时候呢，做男人做先生的啊，也是很紧张的，很害怕的，因为他有的时候你可以站在旁边，坐在旁边，你可以去看那个生产的过程。其实呢，作为丈夫呢，可能也是很紧张很害怕的，
特别是看到血淋淋的场面。
所以呢，我们觉得一个人能够生在地上，能够成长，然后能够在地上做事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。
对，
一个人能够在地上呢，从小长大长成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人能够在地上呢，真是一个极大恩典。
对，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新的环节，天津中的妇女今天会谈到哈娃的痛。
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，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。
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，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。
天津中的妇女。
欢迎收听恩典与真理的全新环节，天津中的妇女。上次我们讲到，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，哈娃顾念肉体的需要，离弃主的命令，犯罪并得罪了主。但是哈娃在犯罪之后，并不是马上祈求主的饶恕，反而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。在创世纪3:7记载，二人的眼睛就开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，为自己做裙子。裙子在希伯来文中意思是树上配上腰带的意思，然而形象的背后却道明其中的含义，就是修筑一道围墙，要将一个人的骄傲隐藏起来。裙子这个词在巴比伦文中是一条军用带的意思，表示毫无用处，只能炫耀佩戴者的身份地位。那是一条骄傲、到处张扬、炫人眼目的腰带。当阿丹哈娃尝试以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时，他们正是在尝试隐藏赤身露体，以及他们悖逆神的骄傲。天经中的妇女这个环节，正是要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软弱，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主是全知全能的，试图隐藏的事物没有一样是主不知道的，唯有打开心中修筑的这道围墙，建立在主里面的信心，才能依靠主的方法度过每一天。哈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当哈娃在得罪主之后，主加添了女人怀胎的苦楚。你要在痛苦中生产儿女。当哈娃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你能看见他对主的信心吗？在创世纪4:1，他给儿子取名叫加比尔，意思是德。哈娃在主的惩戒中，不仅愿意顺服，倚靠赐生命万物的主，还开口做见证，说主使他得了这个儿子。他对主的应许持着得到的信心，但后来加比尔却让哈娃痛心失望。第二个儿子哈比尔是个敬虔的儿子，却被长子加比尔杀死了。面对人类第一宗谋杀案发生在自家两个儿子身上时，哈娃是何等的痛心。一个是从主得的长子， 一个是敬虔爱主，愿意将最好的祭物献给主的幼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个死了或哪个得罪主，都是哈娃不愿意看到的。如果你是哈娃，作为妈妈和妻子，你会怎样面对，怎样处理呢？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主会允许这件事临到我头上？是我的罪，还是我的信心不够呢？主真的会赦免我吗？人在犯罪之后，怎样才能有新的开始呢？哈娃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伤痛的呢？在创世纪4:25说，阿丹又与妻子同房，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施施，意思是主给我立了另一个后代代替哈比尔。哈娃与丈夫的关系以及他对施施的出生，显出他对神仍有信心。在如今的生活中，哈娃的例子能成为我们的鼓励吗？在耶哈雅一书1:9里提到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主是守信的、公义的，必定赦宥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应当有清楚的认知，我们无法阻止过犯所带来的后果。哈娃感受到了犯罪的后果带来的冲击，至今我们仍与这些后果并存。哈娃并没有被他的过去所捆绑，他接纳了主的饶恕，相信主所说的，并且期待着应许中的救赎主。虽然哈娃不能预知未来，但是尔撒麦西哈这位主在创世纪3:15所应许的后裔，的确是由施施一脉所出，因此哈娃成了众生之母，而不是死人之母。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你分享到这儿，下次再见。
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，一生让耶稣爱你？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你喜欢这首诗歌吗？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被那一把低沉的声音给吸引住了。
这个歌呢也是很美的啊，耶稣爱你。那其实呢，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哈娃生产的痛呢，我们每一个做母亲呢都是有这样的经历的，把小孩生下来，然后养育他，陪伴他成长。但是呢，我们作为一个人被生下来，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真正的去想到妈妈为我们所做的，有没有这种感恩的心呢？我们常常会忘本啊，就为了个人的事业，为了个人自己的追求呢，常常会忘本，不但没有感恩，反而有的时候呢去责怪父母，憎恨父母，认为父母对我们怎么怎么样，对没有对我们很我们的要求没有达到的时候呢，对他很多的要求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忘恩负义的。
我估计啊，大多数的人呢，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肯定跟你的父母亲说过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”，你烦不烦呐？类似这种话，你会嫌弃你的父母啰里啰嗦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很多女生，特别当他们当妈妈的时候呢，才会感受到当初母亲一路下来的那个劳苦。
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，我们有没有同样的会忘恩负义呢？我们领受了主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福气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想到主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敬拜我们的主呢？所以呢，这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思想的过程。
特别是在日子很平顺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眼前拥有的一切好像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争取的。你觉得我的能力很高，你觉得我的家境很好，我的学历很好，以致到我今天的成功，但是却忘记了所有的事情都在上主的掌权下的，一切都是上主给我们安排好的。
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主所问的问题，其中呢，这个主到底是谁，也就是主尔撒到底是谁，这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。
人的一生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，今天主尔撒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，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。
今天真主问我们的问题是：尔撒是谁？
这里我们继续讲尔撒是谁。不相信尔撒的人就不承认他是真主，相信他的就承认他是真主，这是很主观的。例如许多的中国人主观上认为尔撒是一个西方人，所以他们觉得他和他的信仰是不适合中国人的。但是尔撒是一个犹太人，而且犹太人本来住在以色列，以色列是属于东方，因此尔撒应该是东方人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的信仰是属于东方的。对于尔撒自称是主，我们有客观的理据吗？首先让我们检查一下否认尔撒是主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？有好的人说尔撒是一位有道德的好人，但是他们同时否认他是真主的儿子。 尔萨可以不是真主的儿子，而是一位有道德的好人吗？可能会这样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在他的生活中，他一再地宣称他是真主的儿子，他也告诉人，他们相信他是真主的儿子，他们才有天元的指望。如果尔萨总是告诉人他是真主的儿子，但事实上他并不是真主的儿子，他就是说谎了，他就是大骗子了。假如他不是真主的儿子，那么有好几百次的骗人，像这样的一个大骗子一再的对人撒谎，可能会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吗？显然的不是。骗子往往为自己的利益骗人，但是尔萨却是坚持自己的所称，宁愿死在十字架上。哪会有骗子是这样的？只要他承认自己不是真主的儿子，他就不用死了。凭着他能够行神迹的能力，只要他愿意，他足以获得许多的利益，不必去指责那些宗教领袖，他也不必为自己的自称而丧失生命。他又能医病，只要他做一个医生，他不愁生活，也不用骗人。说他是道德的好人，却否认他是真主，就是把他定为骗子了。然而说他是骗子，却又违反骗子的利己主义，也不能成立的。或者有人会说，哎，这是因为他是个傻子，他不是真主的儿子，但他相信自己是真主的儿子，也这样宣告嘛，并不以为自己是说谎。奇怪的是，尔萨的时代有许多相信他的人并跟随他，不但如此，历世历代有千千万万的人跟随他，在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大有学问的，有君王将相，有平民百姓，不可能这些人都是傻子才会相信尔萨，跟随尔萨吧。如果尔萨是傻子，会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，甚至为他去死吗？您看见过有千万个人跟随着一个傻子的事情吗？而且可以经过2000年以来不衰，相信的人反而更多吧？我没有看见过，您呢？您有见过吗？这样看来，尔萨他不是一个傻子。如果我们能够没有任何先存的假设，我们就必须承认尔萨不是骗子，也不是傻瓜，说他是道德的完人而否认他是真主，也是站立不住脚的。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自己的自称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，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。在这个故事里，这也是尔萨最关心的，我的门徒真的认识我吗？尔萨在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布特鲁斯说，你是麦西哈，是永生真主的儿子。布特鲁斯的回答是代表门徒回答的，意思是相信尔萨是救世主，是真主的儿子，相信尔萨是真主。相信尔萨麦西哈的人都相信他是完全的主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本是主，为了拯救世人到地上来，成为了人的样子，住在世上33年，后来为了拯救罪人，甘心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了。这也是他真是主的一个证明。各位亲爱的 Dosti， 请您好好的去寻求和认识这位真主吧。
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远远永远世界虽有
事比风更晚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
耶稣，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深在你心里，源源永流不断。
哦，耶稣给你平安。
人生之路，风景处处，我们愿意和您一起活出美好人生，恩典与真理。
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呢，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真是认识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更是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。
来到这里呢，两位主持人想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是来自天经提摩太二书一章九到十节。真主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唤我们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而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，这恩典是在万事之前，在麦西哈尔撒里赐给了我们的。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麦西哈尔撒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，他废掉了死亡，通过加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。
真正的佳音就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也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，献上他自己，为我们做了救赎。所以呢，真正的我们所信的尔撒麦西哈呢，他不单单是个先知，更是为我们摆上一切的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和痛苦的辖制，释放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单单认识主尔撒麦西哈是谁，更是能够接受他给我们的恩典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